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！很高兴今天又也是很感恩，今天又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在前段时间呢，我们刚刚上过一个主日学的课程啊，《圣经中的理财观》。我相信许多弟兄姊妹凡上过的都受益匪浅，那我也是从中受到很多的启发，以至于引出我今天的这个题目。是当在神面前富足，要和大家做进一步的思考，盼望我们呢，面对钱财问题的时候，能够活出基督得胜的生命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对钱财都有不同的看法。我们的钱财观呢，往往会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。第一个因素呢，就是我们的环境背景。那么有些人呢，是出生在这个富贵家庭啊，一出生嘴里就含着金汤匙哈，所以呢，他们对花钱没有什么概念。那还有一些人呢，是出生在贫苦家庭，从小就过苦日子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很珍惜手里边的每一分钱。第二个因素呢，是我们生命中的重大经历，比如说一个人在患难中大难不死。或者呢是经历了一场绝症，或者呢是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，他很可能就会大彻大悟啊，看空一切。我们在疫情当中不是都看到过吗？在某个地方封城的时候，有人就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把成捆的钞票这个拆开了往下撒，是吧？甚至在这个纽约的 Times Square。这个时代广场也曾经有人遍地撒钱，为什么？因为钱对这些在绝望中的人来讲，已经变得无用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重点分享的是影响我们钱财观的第三个因素，那就是信仰。弟兄姊妹，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的钱财观要受到影响。你看待钱财的态度和眼光可能会改变。那么身为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当怎么样看待钱财呢？让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，就是雅各书第五章一到五节。这里说，哎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呐，应当要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，竟骄扬你们的心。好，我们就看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呢，所谈论的是金银财富。事实上啊，在我们教会的讲台上，我们往往不大喜欢谈论钱财，因为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啊。有些时候，当教牧一提到钱，很可能有人心里就会猜测哈，是不是教会又需要钱了，是吧？需要我们奉献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当然我们教会没有这种情况，但是我们呢一定要先拿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个观念哈。讲钱并不表示我们需要钱。事实上，我们教会的讲台是极少讲有关金钱奉献的这个信息的。但是我感谢主，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姊妹啊，都非常懂得奉献的真理，为神的家呀，为神家的需要很肯摆上，也很能付出。你从我们教会的这个 offering 这个奉献上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好，那么读新约四福音书啊，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？主耶稣他也讲钱，但是耶稣他不缺钱，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呢，有一半是跟金钱的信息是有关系的。事实上，耶稣他讲金钱比他讲祷告的那个讲的还要多啊。为什么？是不是金钱对耶稣来讲很重要？不是的。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不需要钱的，因为万物都是属乎神的。那么为什么耶稣他会讲钱呢？因为耶稣他知道金钱对人很重要，他知道金钱对人有很大的诱惑力和这个影响力，不是吗？你看，钱可以改变一个人，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格，钱可以影响我们如何做人，如何处事，钱可以影响我们的婚姻。在今天这个时代啊，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是为了钱而结婚，也为了钱而离婚，是吧？钱真的很厉害，钱甚至可以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有人甚至为了钱而放弃了信仰，而放弃了跟随耶稣。所以耶稣他经常讲到钱，我也要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。不止耶稣他讲钱，耶稣肉身上的兄弟这个雅各他也讲钱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说，刚开始他就唉，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呢，应当哭泣。如果我们光读到这句话啊，你头脑中可能马上就会有一个问号，说为什么富人应当哭泣呢？如果真的要哭的话，应该是穷人哭才对啊，不是吗？因为这里讲到有苦难临到，那我们一定会觉得这穷人才会有苦难，才会过苦日子，富人怎么会有苦难呢？那等会儿呢，我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啊。那现在先让我们思想，雅各所说的这些富足人是指哪些人？很显然，这些富足人呢，他不只是这个字面上的那些有钱人。圣经啊，他从来不定罪有钱的人的，有钱绝对不是一个罪过。事实上，圣经里面有许多属神的人呢，像亚伯拉罕、像以撒、雅各，还有约伯，这些人物都很有钱，他们是因着神的祝福才变得有钱。那神事实上他也会把金钱赐给他的儿女，金钱本身它是中性的，金钱它是非常的无辜啊，它并没有罪恶，金钱本身呢它也并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对金钱的看法，真正可怕的是我们追求金钱的态度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所讲的富足人是指谁呢？首先，这富足人呢，一定是在教会，在我们教会里面的。那么因为雅各这封书信呢，不是写给外邦人的，乃是写给信徒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里所讲的富足人是跟你跟我是有密切的关系的。雅各所讲的就是基督徒中间的某一些人。弟兄姊妹，雅各借着这段圣经要教导我们，身为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钱财观。那么这个钱财观呢，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。这段经文呢一共有五节，第一节呢可以作为我今天的信息的前言和后语，后边的四节呢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四个要点。那第一点呢，就是财富是暂时的，地上的财富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永远拥有的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不应该为财富为金钱而活，换句话就是说，我们人生的目的不应该只是要追求更多的拥有，积蓄更多的财富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是为财富而活了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说我们不要贪图不义之财。也许你听到不义之财会觉得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我这个人绝对不贪不义之财的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的不义之财是从神的标准，是吧？不是以地上的标准来看的。那第四点呢，就是财富带来责任。人通常只是想到财富会带来权利啊，带来使用财富的权利，却忽略了财富同时也带有责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这四点来看基督徒当有的钱财观。那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点，财富是暂时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 拥有他在地上的财富。那雅各书五章二节就说明了这个真理，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。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啊，要传递给我们的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善用我们的钱财，第二个重点呢，就是财物终有一天会失去它的价值。它失去价值并不是因为金钱贬值，也不是因为通货膨胀，而是有一天呢，这些钱财呢，对你来讲都将变为无用，你永远也用不着它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善用你的钱财啊，到有一天钱财变为无用的时候，那这个财务的朽坏以及这个金银上的锈都要证明那是你的不是。雅各呢，关于钱财的教导和主耶稣的教导教训是一致的。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九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耶稣在这里也下了一个清楚的结论，说钱财会有无用的时候。你要使用你的钱财，必须要在那个钱财无用之前。什么时候是钱财无用的时候？钱财还会有无用的时候吗？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。所谓钱财无用的时候啊，就是你有钱财，但是你却用不到它了，这对你来说就是无用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你结束生命的时候。但是呢，我们却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钱财无用之前，你做一个转换。就是神在这段经文里边呢，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宝贵的应许，那就是变，把这个暂时的变成永存的。财富是暂时的，可是在你暂时拥有的这一段时间呢，你可以把它化成永存的，将来你可以带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我们看，要看耶稣他怎么说。他举个例子说，他说你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并不是说你要用你的钱财呀去广结善缘哈，到处交朋友。那么耶稣说的不义的钱财，并不是说你用不义的方法去取得这钱财，而是在描述这钱财本身的性质是不能够让你在神面前称义的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不管你拥有多少，那么你的救恩跟你的钱财是没有关系的。你不要以为说我的钱很多，上帝就特别的拣选你，就特别的爱你。你的钱财本身并不能让你在神面前被看为义，你被看为义是跟钱是没有关系的。可是你的钱财确实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它还没有变为无用之前，你可以把它存到永远的帐幕里去。那怎么做呢？耶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结交朋友，意思就是说，利用你的钱用在神家，就是利用你的钱财去为基督赢取灵魂。你可以用钱去买圣经，或者去买属灵书刊去送给别人。你可以把钱用在神家各样的圣工上，你可以捐助宣教士，借此呢，你就可以间接的赢得人的灵魂。这样呢，那物质的短暂的东西就变成了不灭的、属灵的和拥有这个永远价值的东西。这样呢，也就是恰当的运用你现在所拥有的钱财，为将来做预备。等到将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啊，在天堂门口会有很多透过你的奉献、你的摆上而得救的人欢迎你，说是你邀请我们到这里来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？这就是说，你善用钱财，用对了钱财的结果会存到永远。 钱财本身不能够存到永远，可是你善用钱财的那个结果会存记在天上，会存到永远，会被神所纪念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第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。那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，说到一个很富有的基督徒，在他临终的时候，天使来接他，他就跟天使提个要求说，他说我可不可以把身边的这个箱子带也带上。那天使就说，好吧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就带上吧。其实这个人呢，要带走的就是他一生的积蓄，他把所有的钱呢，他都换成了一块一块的金条，放到箱子里面，准备带到天上去。那后来带到了天堂的门口，天使就问他说，你箱子里装的到底什么东西？他就把皮箱打开了，那天使看了一下，转身把天堂的门打开了，那人一看就惊呆了，因为这个天堂的地板呢都是用金子铺的，闪闪发光。那个天使就对他说，我真是不明白，你辛辛苦苦的带来这一箱地砖干嘛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，其实地上最宝贵的东西啊，到天上只能踩在脚底下啊，而且你带去的恐怕都是生了锈的、过了时的、没有人要的那个地砖。最后啊，那个天使又对他说说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你的房子。那这个途中呢，那人一直就留意这个道路两边的房子，这是有豪宅、有大房子、有小房子啊。他心里一直在惦记着，他说我的房子会是什么样子呢？那最后啊，天使啊就在一栋房子面前站下来，就说这就是你的房子。他一看那是一个很小的房子，那个人就不解，他说他就问天使说，为什么我的房子这么小呢？那些大房子都是谁的呢？那个天使啊就坦白地告诉他说，我们已经尽了力了。因为你在地上的时候，你送上的材料就这么多，是吧？我们尽全力帮你盖房子，只能盖这么大，就这么盖这么大的一个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预言的意思了吗？让我们再看第二点，不为钱财而活。什么叫为钱财而活？所谓为钱财而活，简单的定义就是，你一生中不一直不断的赚钱存钱。而你赚钱的目的呢，不是为了花钱，也不是为了帮助别人，你赚钱的目的只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，所以你就拼命的赚，拼命的存，直到有一天，那一天就是你存钱存的最多的那一天，而那一天呢，也可能就是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天，这就是呢，这个为财富而活的人。在19世纪啊，在美国有一个人，她是为财富而活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啊，她是一个女人啊，她的名字叫 Hattie Green，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，她是当时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女人，她被称为华尔街的女巫，是吧？她也被称为美国最有钱的女人。她年轻的时候就从父母啊继承了大约750万美金的财富，那个时候也就是在150多年前。那750万是什么概念？如果我给你做一个比较，你就知道了。差不多就在那个同一时期，美国从俄罗斯人手里购买了阿拉斯加，花了多少钱？720万美金。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富婆该多有钱。她后来是死于中风，死的时候呢，她大约是拥有2亿美元。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48亿美元的财产，当时他可以说富可敌国啊。但是他这个人一生都是为了钱，他一生都是在累积财富。你可以说他很节省，但是美国人多半都说他非常的吝啬，说他吝啬到一个地步啊，他平日里只穿一套里衣和外衣，直到把他穿坏了，他才换另换一套。他在家里，你看他住在纽约，他不用暖气，啊，他很少用热水。他的佣人呢，在为他洗衣服的时候，他只让他洗衣服脏了的那一块，是吧？为了是节省肥皂。据说有一次，他花了差不多好几个小时，他在他那破旧的马车上在找一张邮票，而那张邮票呢，只值2美分。你可以想象吗？这种人。就是典型的 为财富而活的人。那这种人呢，也就是雅各书五章三节所说的，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。弟兄姊妹，积攒钱财本身不是一个罪过，我们都赚钱存钱，我们都积攒钱财，重点是只知。换句话就是说，除了只知道赚更多的钱，把钱存起来以外，其他什么都不管，这就是为财富而活。那耶稣呢，为此曾经给他的门徒，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。那这个教导呢，就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。这里说，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，就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，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给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为财富而活的人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这个拼命积财的人很多，虽然所存的东西是不一样了，是吧？他们的钱很多，多的是没处放，在银行里不安全，就存在自己家的保险箱里，保险箱如果放不下的话，就换一个更大的保险箱，甚至呢，整个的房间都用来放钱。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常常暴露出那大贪官哈，那整个屋子里那都是钱，是不是？钱多的放不下，所以这种人呢，从来没有想到说，我有这么多钱花不完，那我可以用拿得出来是帮助那些贫穷人，或者是做一些公益，做一些慈善，与人分享。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从跟别人分享，从来没有从给予和施舍中找到任何的喜乐，而只能从那个囤积当中得到满足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够与别人分享他的财富而得到快乐，而只能从他财富不断的积累得到满足，那这种人就是圣经所讲的这种人。让我们再看这个财主他是怎么说，他对自己说，灵魂呐，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弟兄姊妹，也许当我们看到自己银行的存款、股票或者投资什么的已经很多，心里也非常的满意，我们是否也曾经对自己说，虽然我们想的、我们说的跟这个财主的这个想法和说法内容不太一样，可是意思也差不多啊，心里说，哎呀，我终于可以不用忧虑了，我将来可以舒适安逸的好好的享受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个财主怎么说，你我心里怎么对自己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耶稣怎么说，我们一定要听。耶稣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弟兄姊妹，耶稣称这种人为无知的人。什么样的人才叫无知的人呢？那么我们看，为钱财而活的人就是无知的人，穷毕生之力追求积累财富的人就是无知的人。在21节，耶稣做了一个结论，他说，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人，也是这种无知的人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看你很有钱，上帝却看你很穷。在人面前你是个有钱人，在神面前呢，确实你是一个不富足的人。这种人呢叫做无知的人。你在地上很有钱，在天上却没有钱，这叫做无知的人。你在今生很有钱，在永恒里边你没有钱，这就叫做无知的人。弟兄姊妹，真是但愿我们呢，不要成为这种只为钱财而活的无知的人，而要为那位赐钱财的主而活。这是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呢，我们不贪不义之财。也许你觉得我向来是凭本事赚钱，我从不做亏心事， 我也不卖什么黑心食品，什么地沟油啊、毒奶粉之类的东西啊，这个我都没有。我难道我这也是贪不义之财吗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先弄清楚什么叫不义之财。因为在人眼中的不义之财和在神眼中的不义之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我们今天看不义之财是按神的标准，而不是按人的标准。举个例子来说明，在很多国家放高利贷是合法的，你可以放高利贷给你的朋友，给你的亲戚，甚至呢是给你的弟兄姐妹都可以。这样做你不会感到你是那是不义之财，但是在神的眼中那是不义之财。雅各书在五章四节他所讲的一件事情就说明了同样的一个道理。他说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的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从这节经文你看到什么叫不义之财了吗？在神看来，不义就是不义，不合神的心意所得到的钱财就是不义之财。比如说神的律法规定，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。所以当时啊，工人的工钱都是天天结算的，因为很多工人都是指望当天打工赚来的钱养家糊口呢。你如果当天不给他工钱，他可能全家人晚上就揭不开锅了。那时候啊，有好些雇主，他们并不是不付工钱给工人，他们可能就是什么，他们就是拖欠工钱，可能他们会把钱拖上两三天周转一下。他们并不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占工人的便宜，更不能体会那穷人的疾苦。但是耶和华神听到看到，他听到的是那个不义之财的声音，他听到的是那收割工人们的冤声。就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吗？那种叫你自己得好处而使别人蒙受损失的钱财，那就是不义之财。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啊，在美国有一个非常 有名的这个 pharmacy 这个连锁店，叫做 Acred Drug Chain。 这在我们西部好多人不知道这个中文叫艾克德连锁药局啊。这个药局呢，主要是分布在美国的东部、东北部、东南部二十几个州里边啊。那后来呢，这家药局呢，以45亿美元是卖给了 CVS。CVS 呢，因此就成了美国的第二大药局，是仅仅次于 Walgreen。那我现在要讲的呢，就是艾克德这家药局的老板，他的名字呢是叫 Jack Eckert。 那么他 这家药局呢，就是以他的 last name 来命名的。这位 Jack Eckert 在1985年的时候他信了耶稣，信主之后呢，他的生命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这个改变呢，就带来了给他带来了对钱财观的改变。过去这个 Eckert 药局啊，里面呢也是卖各种的杂志的，现在我们看 Walgreen 什么的也都卖在上。但是这个 Eckert 呢，他卖各种杂志，其中呢就包括呢色情的杂志《花花公子》。那么 Eckert 这个人呢，他就经常喜欢到店里去走动的。在他信耶稣之前呢，他从来不会在意他的店里边有《花花公子》这种的东西。但他信主之后呢，有一天他到药店里去，他突然看到了，然后在他的头脑中直接的反应就是，这种东西不可以摆在我的店里。于是他就马上打电话给他公司的总经理，命令他马上把全国1700多家的连锁店里的花花公子全部下架。当时这个总经理听了之后啊，他就觉得不可思议，就问他说 Are you serious?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我们一年要损失300多万美元的收入啊。那在1985年的时候，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啊。当时这个 Jack Eckert 就坦白的跟总经理就讲，他说我知道，但是上帝这一关我过不了。他说今天你必须要把它拿下来。结果一天之间， 1700多家连锁店同时把花花公子下架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Eckerd 他信了耶稣，他看东西的眼光不一样了。以前他是以属世的眼光看钱财，而如今呢，他用属灵的眼光来看钱财了。他看到卖花花公子所赚来的钱是不义之财，这种钱是让别人蒙受损失的，是让无数人的心灵受到残害而赚来的，所以他认定这是不义之财，绝对不可以赚。弟兄姊妹，好了，我不想在不义之财这四个字上再多讲了，免得你会说，牧师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我可以在基督里诚实地告诉大家，不义之财必须要圣灵在你里面光照你，你就会觉得那是不合神心意的，你就不要做。弟兄姊妹，过去我见过一个基督徒姊妹啊，她在一家条件很好的公司里边，她做财会，到年底的时候，她的老板叫她做假账，这现在是很普遍的，让她做假账。那她如果这样做的话的这个结果啊，这个姊妹她可以得到很多的分红的，但是这个姊妹她就拒绝了，因为她认为那是不义之财，在神面前她过不了这一关。他说，我绝不能为了贪图这个不义之财而失去见证，失去神的同在和祝福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合神心意的。今天当我们面对同样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把神的心意摆在前面呢，还是把个人的利益和好处摆在前面呢？那真是需要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在试探面前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人。好，第四点，我们来思想财富带来的责任。今天有很多人把财富当成是一个权利，是的，没错，财富是一个权利，你有权利使用支配你的财富，可是你不要忽略，在神的眼光看来，他赐给你财富，同时他把一个责任也交给了你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把财富当成是权利而忽略了责任，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？这个结果就是雅各书5:5所说的，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。弟兄姊妹，也许你一下子没有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啊，我在这里稍稍做一点解释。雅各呢，他是用主人饲养牲畜的这个例子来解明这个经文。我们晓得在使徒时代啊，很多犹太人他们饲养牛羊等牲畜，养这些牲畜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宰杀吃肉。当然宰杀的时候呢，都是要挑那些肥壮的牛羊宰杀的，平时吃的越多长得越壮的就越可能被先挑来宰杀。雅各呢，就以此来形容那些人生在世光知道享美福好宴乐的人，就如同这些牲畜一样，养肥自己等候宰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只想到金钱是权利，我们可以尽情的奢华享乐享受，是吧？却不想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，我们要向上帝交账，那个结局会是什么？那这里说骄养你们的心，这个心呢，简单的说就是欲望。骄养你们的心就是任凭你们的欲望无限的扩张。当宰杀的日子骄养你们的心，简单的说就是任凭肉体随心所欲，而忽略了将来的审判，忽略了我们要神向神交账的那个日子。在当今世界上，许多富有的人不懂得钱财是带着责任的，更不知道钱财的来源是从神来的。那在路加福音的12:48主耶稣教导说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谁要向我们取啊？谁要向我们要啊？不是那些穷人，而是那位给我们的神要向我们取，要向我们要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钱财所带来的一个责任，我们必须要向上帝负责。你想上帝会向我们要什么？难道我们的神他缺钱吗？不是的，我们的神是万有的主宰，宇宙万物都属他的，他一无所缺。那么他到底要向我们要什么呢？ 在18世纪的英国，有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，他叫约翰·卫斯理。他有关钱财的教导，我们好多人都听过哈，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的。他把他的钱财观归纳为三点。第一点就是 gain all you can， 就是赚所能赚，尽你所能的去赚。第二点呢，就是 save all you can， 就是存所能存，尽你所能的去存。第三点呢，就是 give all you can， 就是给所能给，尽你所能的给出去。那么威斯里的钱财观呢，是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教会，许多牧师传道人都引用他的这几点原则来教导弟兄姊妹。那么有一位牧师，他在讲教会的讲台上说，他说约翰威斯里啊，这样的教导我们啊，要赚所能赚，这样做是符合神心意的。那当时台下就有一个富翁啊，他听了之后拼命点头啊，一劲在那说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。那么当牧师就讲到第二点，说存所能存的时候，他又在那里点头说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啊。但当牧师讲到第三点，给所能给的时候，这个富翁突然像被人打了一棍似的跳起来说，什么岂有此理，他再也不说是再也不说言之有理了，说岂有此理了。他说如果让我把我全部的钱我都给送给别人，那我何必要赚这么多钱呢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原来这言之有理一下子就变成了岂有此理了？就是因为这个人他被一样东西蒙蔽了眼睛，看不到他应该看到的东西。那什么东西呢？让我讲一个犹太人的预言来说明哈。说到有这么一个财主，他到犹太会堂去找拉比讨教一些事情。当他来到这拉比的住所，拉比就把他带到一个窗口前，就指着街对过的一群人说，你看到什么了？那个财主说，我看到了一群流浪汉。那个拉比又拿出一面镜子挡在那个人的面前，问他说，现在你看到什么了？他说，现在我看到的是我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呢？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，窗子和镜子都是玻璃做的，但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见呢？为什么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呢？那是因为镜子背后啊多了一层东西，就是那层东西把人的眼睛给挡住了，那层东西就让你看不到你应该看到的东西。那层东西是什么呢？以前的镜子和我们今天的镜子不一样哈，那我们现在镜子后边涂上都是一层水银了，啊。过去呢是把真的银子是融化了涂在玻璃上的，是吧？那么这样就成了一面镜子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吧？是银子挡住了人的视线，是银子把人的眼睛就给蒙蔽了。所以当我们的眼睛被银子挡住的时候，你就看不到别人的需要，而只看到了你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预言今天同样在教训我们，我们今天也常常容易被一样东西所蒙蔽，使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，而只看到我们自己。那么这样东西呢，就是我们的银子。银子呢，常常使我们看不到财富所带来的责任。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段话哈，那这段话呢，是21世纪最有成就的一个科技人才讲的，他就是曾经的硅谷大名鼎鼎的 Steve Jobs， 乔布斯啊，他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，很多人都很羡慕他，羡慕他很有才干，羡慕他所取得的成就，羡慕他很有钱啊。但有几点你不必羡慕他，反过来他应该羡慕你。如果你今年呢已经超过了48岁，而且你的身体是很健康，你就不要羡慕他，啊，因为他48岁的时候就得了癌症，啊，从那个时候起呢，他每天都活在死亡的阴影里面的。第二点，你不必羡慕他，因为他在死之前呢，他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，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他也不认识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。纵使如此，在他临死前几个月，他却讲出这样一番话来。他说，在病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，我才发现， 曾经让我最得意的那些成就，最让我自豪、最自豪的那些财富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已经变得黯淡无光，毫无意义。病房中看着仪器所发出的信号，似乎意味着 死亡正在向我靠拢。我终于明白，人只要有够用的钱财，就该去追求更重要的东西。无止境的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成一个怪物，正如我一生的写照。他终于体会到了这一点，但是可惜他没有能够说出那更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明白，也许乔布斯他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也许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，无论如何，他的这一番话对人总是有所启发的。最后再让我们来看，回到雅各书五章一节，这里说，嗨，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哪，应当哭泣。弟兄姊妹，雅各这番话主要是针对教会里面的富足人讲的。那么这些富足人是指什么样的人呢？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你拥有多少财富、多少钱才算是富足人。但从主耶稣和雅各的结论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那些以追求财富为满足，一生都在为自己积累财富，一生都在为财富而活的人，就是这里所讲的那种富足人。那有意思的是，这段经文一开始啊，雅各他就发出了一声感叹，哎，这个在圣经里面不多的哈。他这个感叹呢，可以说是意味深长。他感叹在教会神的儿女中间，怎么还会有这种的以追求财富为满足的所谓的富足人。很有意思，我曾经听到有的传道人把这个害啊读成了瞎。其实读成瞎呢也很好，虽然是读错了字哈，但是这个瞎字的意思呢也很能说明问题。如果是读成瞎，你们这些富足的人，可不是吗？那些以钱财为满足的人不是很瞎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看不到钱财是暂时的，那不也是很瞎吗？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用合神心意的方法去赚取钱财，没有看到按合神心意的方法去使用钱财，我们不也是很瞎吗？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财富的权利而没有看到财富的责任，这不也是很瞎吗？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帮我们把眼睛打开，让我们不再盲目，而且呢，让我们看到活着的目的啊，不是单单的为了追求钱财，而是为神管理好钱财，善用钱财，在钱财变为无用之前，你把它转化成具有永恒价值的属天的基业。这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。来求神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，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，在神面前做一个富足的人，做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。好，现在请弟兄姊妹低头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宝贵的提醒。有许多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，我们根本没有想，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是陷在这样的一种的怪圈里边。真是求神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心灵里边的眼睛打开，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财富观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管理你所赐给我们的财富，让我们也能够善用这些东西，这是把它转化成将来有永久价值的东西，这是合你所用，合你的心意。主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在你面前富足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